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7月31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第12轮贸易谈判结束，中国对特朗普推文做出强硬回应。香港法庭指控44名抗议者暴动罪，大多数仅以1000元交保释后获释。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表示，鉴于两岸关系，自从8月起暂停大陆居民到台湾自由行。美国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台湾军售案。澳大利亚新州对工党和工党华人自由会的关系进行腐败调查。下面是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中贸易官员结束长达1年贸易战的谈判，星期三只是持续了半日的就结束。中国外交部对特朗普总统警告中国不要拖延谈判的推文作出了简短以及是强硬的回应。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抵达上海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连续发推文指责北京拖延贸易谈判，声称如果中国持续拖延谈判将会面临更差的后果。而在美中贸易团队星期二开始谈判的时候，特朗普发推文说中国似乎要放弃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他警告如果中国拖延谈判，以寄希望是在他不会赢得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这样中国的结果是会更差。特朗普在推文当中说中国的问题是在等待，但是假如他赢得了选举，他们将会获得协议比现时谈判的更加艰难，或者是根本就得不到任何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分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特朗普推文的提问的时候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向目前在上海磋商，最新的他还是不能够掌握，但是很显然是美国在这出尔反尔。华春莹说他看到有关的报道以及推特，他表示这个时候美方要放话来试图极限施压，华春莹认为是没有意义，事实上自己生病是要人家是去食药，这个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在这个星期美中贸易谈判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上个月达成贸易优战共识以来举行的第一次面对面谈判，而在双方经贸团队都没有立即对这次的谈判是发表评论。香港东区法院星期三以暴动罪指控开庭审理44名涉嫌参与7月28日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大楼前抗议并且演变成暴力冲突的抗议者。从今年4月在开始的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使到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陷入了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但是香港以暴动罪来起诉抗议者仍然是第一次。根据香港的法律，暴动的定义是三人或三人以上的非法集结，若然其中任何一人作出了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即是非法集结，就变成暴动。暴动罪在香港最高可以被判10年的徒刑。香港当局使用暴动罪起诉抗议者，可能会加大抗议者的反弹。香港的活动人士以及抗议者要求当局不要用暴动来指控是抗议者。虽然44名抗议者被控暴动罪，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只是交保1000元港币之后获释。不过法庭对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实施了午夜到清晨6点的宵禁，而且很多人被责令是不能够离开香港。中国文化与旅游部的网站星期三发布公告说，鉴于两岸的关系，决定自8月1日起暂停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的试点。公告当中是没有说明细节，这个是中国第一次对大陆居民到台湾自由行旅游作出限缩。台湾陆委会星期三表示，中国大陆是没有同台湾沟通就片面破坏协议暂停自由行，陆委会对此是表示严正抗议以及谴责。而一名姓陈的64岁的台湾人就表示，
我觉得对台湾人民是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们
呢名台湾人话，佢觉得对台湾人民冇任何嘅关系，只系佢哋点样同佢哋自己嘅人民交代而已。一般嘅老百姓亦都冇靠大陆嚟嘅游客生活，只系好少嘅特定行业有受惠到。一般嘅老百姓嚟讲，不交往就不交往。过去嘅经验显示，中国响台湾选举前三至四个月就会开始限制缩减团体旅游人数。而呢次佢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唔到半年，就对赴台自由行嘅作出限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透露，在数名贸易顾问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异议之后，美国对台湾出售新型 F-16 战机的军售案已经被暂时搁置。报道表示，国务院本来是应该是在上个星期就签署这个军售案，但是国务卿蓬佩奥至今仲未有批准这个军售案。之前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出售台湾要求的66架喷气式飞机，这个是台湾政府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采购。知情人士透露，金额达到80亿美元的 F-16 战机军售案目前仲未正式通过国会，而参众两院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开始一直休会到9月9号。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是国务卿蓬佩奥能够向特朗普建议尽快批准这笔的军售案。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三清晨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的发射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从江原到元山市发射两枚的导弹，飞行大约250公里，飞行的高度大约为30公里。北韩对上一次导弹试射是在6日之前，北韩称是要回应南韩购买美国武器以及是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持续八星期，有示威游行，而且警民冲突不断升级。7月28号星期日，港岛中西区一带的警民冲突之中，警方当晚拘捕49名示威者，全部被扣查至星期二晚，当中44个人随即被控暴动罪，在星期三上提堂。这一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多人同时被控暴动罪，超越2016年旺角冲突首批被告的36人。而今次同时被控暴动罪的44名被告当中，其中一人缺席提堂被通缉，其余43人获准保释至9月25号再提讯。下面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44名示威者被控暴动罪首次提讯的情况。汤慧云你好，请你
刘宝坤你好，是
请你讲下星期三早上提讯的44名暴动罪被告的控罪背景和保释条件好吗？
是咁，首先讲下各被告被警方拘捕嘅背景。有网民咧，原本就系申请咗星期日，即系7月28号喺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西环中联办附近嘅中山公园，声讨警方喺7月21号上环嘅清场行动当中，涉嫌喺未有预警之下，由行人天桥上面从上而下咁样向地下嘅示威群众发射海绵弹。不过警方向游行发出咗反对通知书，只係批准喺中环遮打花园集会。结果大批示威者无惧警方嘅反对，当日下午3:30左右就自发游行到港岛铜锣湾同埋中联办附近嘅西营盘一带集结。警方在当晚的7:00左右开始施放催泪弹驱散在西营盘一带集结的示威者，后来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在持续接近5个钟头的清场行动当中，警方不断地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的武力，而示威者就投掷砖头、竹竿等的杂物还击。示威者被驱赶到中环的方向，中西区一带那晚好像战场一样。警方的防暴队和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当晚拘捕了49个人，全部扣查至到星期二晚，即是7月30号晚，先后获准保释。而警方呢并且 即時係公布咧，會落案起訴當中嘅45人，其中嘅44人係被控暴動罪，分別係28男、16女，年齡介乎16至41歲，包括有學生、機師、教師、護士同埋文員等等。其中有5人係報稱無業，另外有1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就被控藏有攻擊性武器。呢45位被告咧係同時喺星期三朝頭早咧係一齊提堂噶，而44名被控暴動罪嘅被告就分為3宗案件，第一宗咧係涉及3名被告，包括一對38同41歲嘅未婚夫婦，同埋1名16歲嘅女學生，佢哋被指控7月28日喺德輔道西近西邊街同其他人參與暴動。而據代表嗰對未婚夫婦嘅資深大律師潘希表示，他們兩個人已經排期了在下個星期日，即是8月4日結婚，他們兩個人是共同經營健身室的生意，其中女被告是香港大學的碩士學生，當時兩個人只是在事發地點出現，搀扶住第三被告一名16歲女學生，令到她不至於跌倒，並沒有參與任何攻擊的行為，希望裁判官准許她准許他們在保釋期間離開香港去蜜月旅行，但是就沒有被裁判官接納。而第二宗涉及17名被告的暴動罪，一共有11男6女，控罪指他們在7月28日晚在干諾道中和文華里交界和其他人參與暴動。其中一名被告22歲的女文員因海刑未有到庭應訊，裁判官對她發出了通緝令，並且撤銷她的保釋，一經發現就要即時還押。而其中一名被控暴動罪的機師就獲准在保釋期間因為工作關係離開香港。而第三宗暴動罪就涉及24名被告，指控他們在7月28日在德輔道西近皇后街和其他人參與暴動，其中一名被告就被加控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各被告都是暫時無需答辯，包括是不是認罪，而控方就申請將案件押後8個星期，至到9月25日再提訊，以搜集更加多的證據。全部出庭應訊的被告都獲准以接近130美元，即是1000港幣的現金保釋外出，除了一名機師之外，其餘各人在保釋外出期間都不可以離開香港，並且要遵守午夜12點至到清晨6點的宵禁令，不准離開報住的地址，並且要每個星期按時到警署報到的。劉寶坤，
湯慧雲，今天有大批人士前往法庭聲援一眾的被告，請你講一下法庭內外的情況和氣氛是怎樣好嗎？
由於警方是即時提出檢控，事前只是知道大約在星期三朝頭早9點30左右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而網上的討論區星期二晚就已經呼籲支持者一早到法庭聲援，因此法庭大樓外面早上8點之前已經有大批身穿黑色衫和戴口罩的人士聚集，而聆訊的法庭外面亦都一早是排滿了旁聽的市民，亦都有不少的社運人士到場聲援，包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平佔中發起人朱耀明、本身是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等等。而採訪這次的提訊的香港本地和國際傳媒都非常之多，加上被告共有40多人，和他們最少1名親屬可以進入法庭，所以整個法庭內外都是逼爆了，包括部分的記者、被告親屬和律師團隊在法庭裏面只是能夠站立。由於今天的香港天氣是不穩定，早上開始就有狂風大雨，天文台宣布在下午2點之前就會懸掛8號風球，而在8號風球懸掛之下，所有的法庭的聆訊，包括是一些政府機關或者是私人機構，都要即時停止這個 嘅服務嘅。咁所以咧，裁判官咧就喺下晝一點左右咧就宣布休庭，而大批嘅支持者咧仍然係無懼風雨喺法院大樓外面咧守候保釋外出嘅各名被告，更加有支持者咧買咗飯團、漢堡包之類嘅食物同埋熱嘅飲品俾各名被告，希望佢哋咧係能夠食飽。咁又喺法庭外面咧高呼支持佢哋嘅口號。咁聽下聲援人士喺現場高呼口號嘅情形係點樣行？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
这一次有44名被告同时被控暴动罪，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多的一次，超越2016年旺角冲突首批被控暴动罪的36个人。汤慧云，请你比较一下之前旺角冲突暴动罪的检控和判决。
是咁，据香港明报星期三报道，2016年2月嘅旺角冲突首批被控暴动罪有36人，包括而家已经获得德国政治庇护嘅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黄台阳，同埋前成员李东升，同埋另外一名前发言人梁天琦等人噶。佢哋由事发嘅2016年2月8号被拘捕，至到第一次提讯嘅同年6月底，事隔咧系超过4个月，而事件发生超过三年之后呢，仍然有部分相关的暴动案呢到现在呢都是未开始审讯的。而旺角冲突被控暴动罪刑期最而被控暴动罪被定罪刑期最重的被告是卢建文，他是被判入狱7年，其次是梁天琦入狱6年，他们都只是在监狱服刑，而其他被定罪的被告大约是入狱2至3年，而暴动罪其实最高的刑期可以是入狱10年。而这次警方在星期日的中西区警民冲突的大規模拘捕行動之後，短短48個小時之內呢就決定起訴其中44人暴動罪，而且事發的時候其實很多示威者都是蒙面或者是戴口罩的，相關檢控工作的認人程序其實不容易，而且涉及的範圍呢是相當之大，搜證和翻睇錄影帶呢其實都需要很多時間的。因此呢就有法律界的人士質疑警方和律政司今次落案起訴的時间是更加短，但是涉及的被告人数是更加多，可能会有一些所谓夹硬将一些在当晚在现场出现的人都控以暴动罪的。刘宝坤，
国际人权组织对香港警方这一次同时起诉44名反送中示威者暴动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喺星期三咧就發出一個嘅聲明去回應今次嘅檢控噶。咁國際特赦組織嘅聲明就表示，香港當局就7月28號上環示威檢控44人暴動罪。他們認為呢香港當局是以模糊的罪名去指控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似乎呢是在這裡指嚇香港，是似乎在這裡阻嚇香港的市民未來參與遊行示威的。分會總幹事譚萬基就表示，雖然過去的週末出現了暴力衝突，但他們質疑警方是不是要以對示威人士控告暴動罪。其實香港的公安條例當中，非法集結和暴動在定義上面是非常之廣泛而且是含糊的。那當大規模指控示威人士是暴動罪的時候，被告是不是能夠有公平辯護的機會是令人懷疑。而事實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曾經多次抨擊香港的公安條例當中的非法集結和其他措辭含糊的條文和法例的執行情況，認為是未能夠完全符合國際人權法當中有关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的规定的。分会又表示，香港当局一方面以这些定义模棱两可的控罪去控告示威人士，但另一方面警方又不断在示威当中使用过分的武力，更加是禁止部分的游行去进行，反映当局是公然无视香港人的和平集会权利。 分会又表示，不少香港人都在揭问，为什么警方可以在上环示威之后两日就迅速检控这些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但是对于上个星期对于7月21号元朗西铁站无差别的白衣人攻击途人事件的施袭者，至今都未作出任何的检控。分会又表示，在星期二晚有人在天水围的警署外面向聚集在警署支持民主的示威人士肆意以火器施袭，即是向他们放烟花。警方到由今晚至到今日都未有交代事件。警方在过去的周末示威当中选择强硬执法，不但只未有令情况降温，反而可能会火上加油，引致暴力的冲突发生。分会是再次敦促香港警方克制，减少冲击香港市民，并且要采取积极的责任，配合市民的和平集会。刘宝坤，
唔该晒，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原中共二号人物李鹏遗体星期一火化，官方为他举行隆重葬礼，并对他生前作为予以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爆同认为，原中国总理李鹏做了可以载入史册的三件大事：第一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执行了六四镇压；第二是主持修建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第三是在邓小平被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起来。下面是爆同新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第一部分。
李鹏这个人，我看他一辈子实际上就是做了三件大事情。
李鹏一世做了三件大事，他第一件大事就是1989年学潮，他执行了邓小平的意图镇压学运。那次的事件应该载入史册的，央视广播他死的消息也讲到。李鹏是平定了反革命暴乱，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之下，他是邓小平镇压学潮的，也就是天安门屠杀的主要执行者。第二件事，我想应该要载入史册的，就是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曾经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部长李鹏是在他主政期间决定排除一切反对意见，起三峡大坝。我看这个也必须要载入史册。而第三件事，我认为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当中，号召有条件的人先富起来。李鹏全家充分利用了他的条件先富起来，他先富起来了，他的仔亦先富起来，他的女亦先富起来，他全家都先富起来。他这个先富起来的经验，我看怎样去推广到全中国，使到中国每一个人都去学习他的榜样，搭住他的足迹前进的话，我认为中国的 GDP 应该是全世界 GDP 的多少倍。中国有这个条件，如果中国将他的经验推广到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我认为中国的 GDP 一定是世界 GDP 的几个倍，我认为最少是100倍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件事应该要载入史册。
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对他1989年重要学生，
一点值得肯定的就是对李鹏1989年的事情，北京给了他非常崇高的评价，认为他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发表的消息无非是讲他怎样是这几句说话呢，讲他就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个就是说中共中央向8000万或者9000万的共产党员号召，要做优秀共产党员就要学李鹏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乜嘢叫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呢？就是李鹏，这个是活的榜样。我看这个人活的榜样超过雷锋，从来没有看到过雷锋评价话是雷锋，当然是造假的。我认得的就是1963年中国大地突然间冒出一个雷锋出来，当时后来证明雷锋是造作的，人为的，是人造的。李鹏是所谓的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好像是共产主义战士，好像你被称作为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并没有讲话他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应该以李鹏为榜样，李鹏这个就是一个活榜样，号召全中国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战士向李鹏学习。这两句说话已经讲出来，讲得很清楚。
土耳其政府官员表示，土耳其没有将境内的任何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未来亦不会这样做。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一名要求匿名的土耳其政府高级官员7月29号对中东之眼新闻媒体做上述表示，这个主要是针对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难民阿布莱提的长期居留申请被拒案件。阿布莱提2012年就以难民身份在土耳其要求避难。中东之眼上星期报道说，阿布莱提之前申请土耳其的长期居留，结果被拒。有关方面在信函中限他10日内离开土耳其，否则将被驱逐。这位高级官员表示，阿布莱提将能够申请土耳其的短期居留权，即使他的护照已经过期，亦不会被驱逐。报道说，土耳其政府移民局7月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不会驱逐阿布莱提，声明说这个人没有被驱逐，亦没有驱逐他的命令，他没有被带到移民驱逐中心，目前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旅行。声明说，即使阿布莱提的长期居留申请被拒，但是他可以申请短期居留。声明没有解释阿布莱提长期居留申请被拒的理由。声明说，外国人如果返回自己的国家，会失去安全或者受到酷刑和虐待的威胁，就不会被驱逐。报道说，即使如此，土耳其的一些维吾尔族人依然对他们的身份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拒绝对这些人发放新的护照，只是给他们一份文件，使他们可以返回中国。阿布莱提表示，土耳其境内很多的维吾尔人都无法返回中国，因为一入境就会被自动逮捕，被送入集中营。报道说，阿布莱提2010年访问土耳其，回国后被中国官员逮捕，他的护照被没收，一度被禁止离境。阿布莱提2012年获准前往土耳其参加父亲的葬礼。报道说，土耳其目前估计有大约40,000名维吾尔流亡人士，其中一些人现在是土耳其公民。土耳其今年较早时候批评中国虐待维吾尔少数族裔，但是基本是私下批评，公开则是强调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中国同时亦向邻国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要当地政府严密控制来自中国的哈萨克人。法新社报道说，哈萨克斯坦中国出生的人权活动家塞尔克坚比拉什29号在首都努尔苏丹的一家法庭首次出庭。比拉什是当地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的领导人，今年5月呼吁发动信息圣战，反对中国政府镇压新疆境内的少数族裔。拉比什随后被当局逮捕，一直被软禁。批评人士说，比拉什的逮捕似乎是受到中国的压力。法新社说，法官星期一做出裁决，这件案件交送阿拉木图市一家法庭审议，令到比什拉的支持者十分高兴。比什拉被捕前一直住在阿拉木图，他的律师比拉什希望在家中软禁。报道说，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去年声称，中国允许25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前往哈萨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世界各地的人都热爱比赛，而比赛的主题有时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些比赛项目包括脚趾摔跤、食汉堡包和扔手机。墨西哥州欧克莱尔市亦有自己的一项比赛，一年一度的兔鹰兔核锦标赛。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维克霍夫斯基从墨西哥州欧克莱尔发来报道。
欧克莱尔的兔鹰兔核锦标赛始于近50年前， 如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兔滑者，他们渴望展示自己的兔滑技巧，每年都有很多的选手来到参赛。2019年的冠军海文巴茨说，他惊人的将鹰兔滑套到 16.5 米外，赢得了胜利。
I actually started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My dad was a cherry pit spitter. He'd worked in the fields and things like that.
2019年兔鹰兔滑锦标赛冠军欧文巴茨说，他十岁就开始兔鹰兔滑，他爸爸就一味在兔鹰兔滑，他就在地里面做嘢，方便练习。
The cherry pit spit is open to anybody. It's free. In the morning, starting about 10 o'clock, people arrive and they queue up.
裁判李昂。
下面是新闻提要。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相比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这一次的示威触及了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深层担忧。中国施压台湾驻美斐济代表处被迫改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相比起2014年的雨伞运动，这次示威触及到的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制度的深层担忧。他表示，他的理解就是这次的示威香港人的参与度更高，而且涉及到更深层的问题。2014年民众聚焦在普选问题以及是北京提议的特首人选身上，议题是比较集中。2019年首先是逃犯条例，但是他是认为这次的示威更加快，是反映了公众对一国两制的焦虑，这种的焦虑可能会开始影响到香港的成功。他还表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这种政治制度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北京的过多的干涉。他还说，大陆实际上应该是稍微放松一点，容许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着一些空间，尊重香港的主权会令到香港维持原有的状态，这个对中国也都是有利。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宣布，中国政府施压斐济，要求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更改名称。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对外网站名称以及是相关的文书已经完成更改，对此台湾强烈谴责中国的作为。台湾外交部说，未来将会持续与斐济政府沟通，争取恢复原有的名称。台湾驻斐济代表处原本是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驻斐济商务代表团，现时是改名为是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台湾驻斐济的代表处的原来名称是台湾在武邦交国驻外馆的名称当中唯一有中华民国的称谓。改名之后，台湾在武邦交国的外馆名称当中亦都再没有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的称谓。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阿根廷的豆粕压榨厂将会在8月接待中国代表团，使到它有望打通向全球头号豆粕消费国的出口渠道。随着美中贸易战的持续，中国正在加快分散农产品进口的来源。阿根廷是全球最大的豆粕出口国，多年来一直试图打入中国的市场。虽然中国是阿根廷大豆的头号买家，但是为了保护国内的豆粕工业，中国并未有从阿根廷进口豆粕。不过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的局面开始影响到中国的采购策略，促使到中国扩大豆粕的进口选择。豆粕是大豆提取豆油之后得到的一种副产品，通常是被用于生猪的饲料。美国两党议员星期二提出一项法案，试图寻找一种全面的方法来弥补美国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漏洞。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以及爱达荷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克拉波提出计算机硬件、知识产权以及供应的制造、投资和控制审查法，要求制定一项国家战略，防止中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利用以及渗透美国的供应链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这项法案指示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以及其他相关的机构是制定计划，在180日内增加供应链的情报，并且要求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设立国家供应链安全中心，收集威胁供应链的信息，并且向有权干预的机构发布在国防生产法案当中为加强联邦供应链安全提供资金。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话，一名持学生签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被判处37个月的监禁，以及是刑满之后1年的监外看管。原因是他参与了一项从中国向美国贩运以及走私假冒苹果产品的计划。美国联邦地区法官麦克纳尔蒂星期二向纽瓦克联邦法院宣布了有关的决定。44岁的李建华去年在这名法官面前承认了2项的罪名。一项罪名是共谋贩运假冒的商品以及标签，并且将商品走私到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空军上将约翰·海腾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被提名出任美军第二号将领的空军上将约翰·海腾7月30日星期二坚决否认有性侵行为。曾经同他共事的一名陆军少校指控他曾经对他性侵，但是海腾说这些指称是不实之词。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海腾被提名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这个是五角大楼排名第二的军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这项提名举行听证，海腾接受了参议员的质询。海腾说这个是美利坚合众国，真相是重要的。海腾目前担任负责美国核力量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陆军上教海瑟林斯佩特斯托尔指责四星上将海腾2017年曾经对他有过擦摸的行为，还亲吻他。在参院星期二的听证会后，他对记者说他在作证期间作出了不实陈述。当局对斯佩特斯托尔上教的指称进行了调查，作出了超过1400页的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指控并没有得到证实。在星期二的听证期间，多数参议员支持海腾。最高调支持的包括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麦克萨利。麦克萨利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披露说，他当年在空军服役期间曾经被强奸，他一直为性侵受害者大声疾呼。麦克萨利说，过去3个星期以来，他几乎全心关注这些指控，但他得出的结论认为海腾是清白的。麦克萨利说，军中确实发生性侵行为，这个是本案当中并没有发生。他一方面赞扬了海腾在这个程序当中的诚实和谦逊，另一方面又鼓励真正的性侵受害者继续挺身而出。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广野庆子对海腾将军说自己清白的讲法并未有欣然接受。他对海腾说，缺乏证据不等于指控不实。海腾鼓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以收集到的证据作为依据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广野参议员说，男人侵犯女人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的事情一直发生。前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介绍了海腾将军，他呼吁参议员支持海腾。威尔逊说，性侵是一个高度紧张的问题，或者今日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刻更加是这样。威尔逊又说，我们不愿意被其他人当作成是背弃性侵者信任的领导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鼓励受害者站出来，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必须要作出正确的事情，本着这些事实并且维护委员会的信誉。威尔逊对海腾的清白的调查结论表示支持。他跟着说，在太空、网络和核威胁领域，海腾的智慧和经验加在一起是现役军官当中没有人可以比较。这些领域的专长在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防战略报告为五角大楼制定全面的防务政策，并且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一类实力接近的竞争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缺乏一个综合性对策以应对中国在灰色地带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星期二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时，被问到美军如何赢得在灰色地带与中国的竞争，他坦言美军难以单独应对这项挑战。海腾说，他不认为美国的国家有一个清晰的策略应对灰色地带的竞争，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整个政府不只是军方正面临的问题。这个不是军人他们可以坐下来讨论怎样应对的事情。 佢对商务、国土安全以及对美国社会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有影响。美国整个政府必须一起找出解决方案。过去一年来，中国通过控制岛礁、人工扩建和军事化等一系列措施，一步步建立与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防务专家将中国这一种每一个步骤本身不致引起军事冲突的蚕食策略称为灰色地带的挑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七月初在一个活动中说，美国目前仍不习惯应对这一种灰色地带的冲突。在听证会上，军委会多位议员对中国迅速实施军事现代化以及其背后动机提出质询。空军上将海腾说，中国是美国长期的安全挑战和对手，但美国不必将中国视为敌人。海腾说，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与中国的两军关系，使美国能够了解对方。海腾说，他认为透明化对构建未来稳定局势很重要。参议院正在审议核准海腾上将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星期二的听证会因为一名前空军女上校指责海腾对他实施性攻击而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不久前辞去空军部长的威尔逊女士在听证会上对海腾的清白表达支持，虽然他认为性骚扰和性攻击事件在军中时有发生。海腾本人亦都承认美军迄今为止采取的各项预防和应对措施都未能够成功制止军中性侵事件的频繁发生，但他坚决否认针对他自己的性侵指责。那一名前空军女上校在听证会后对大批媒体记者说，海腾在听证会上公开讲大话。来自缅因州的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对美国之音说，有关指责没有影响参议院军委会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聚焦。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考特参议员说，军委会对有关的性侵指责严肃关注。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参议院军委会很多成员没有公开表态是否会投票赞成海腾成为美军职位第二高的军人。预计参议院最快在星期五举行院会表决。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政府的大陆委员会星期一通过一份声明对美国之音说，北京通过引诱游客购买广告和利用黑道等方式来影响台湾的草根。一些学者亦说，中国政府向一些台湾媒体给钱发表亲北京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这项声明说，中共正在积极干预2020年选举，以侵犯台湾主权，并且破坏台湾的民主制度。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中国停手。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武力攻占台湾的威胁，并且对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非常不满，因为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的统一目标，而且不接受北京的对话前提条件，也就是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蔡英文2016年上任，目前他正在寻求连任。政府一月间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台湾人反对与中国统一，但是很多人亦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个令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蔡英文的竞选对手南部大港高雄的市长韩国瑜支持与中国开启会谈，以增强经济与投资关系。台湾的分析人士说，在一月投票前，北京的影响力有可能扩大韩国瑜的支持率。台湾的民调显示，韩国瑜七月间的支持率是36%至48%之间。台湾国防政策与战略研究学会理事长蔡明宪说，后果已经很清楚，后果会影响到明年一月的总统选举和立委的选举，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中国的影响，韩国瑜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的民调。今年五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机构加强抵御中国，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加大对台湾的影响。蔡英文当时对记者说，中国试图左右选举，并发布散布假新闻的行动。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国甚至制造假民调以影响选民情绪。 蔡明宪话：中国政府机构通过驻中国嘅台湾商人输送资金离市价影响。去年台湾政府话中国喺台湾各地嘅地方选举系假新闻，同在野党候选人出资，对中国友好嘅国民党人喺11月24日直卷咗县市首长席位，将好多地方嘅民主党执政者赶落台。台湾二手大学大众传媒讲师侯正南说，一些台湾媒体将一些不可能的壮举都归功于韩国瑜，比如清理整条河，韩国瑜做市长还未够一年。侯正南说，质量的部分不会完全是帮韩国瑜，在这里造神，将他变成一个类似神一样的角色，无所不能。他还说中国政府会因为这类报道对一些媒体提供补贴，并向一些只是向顾客播放亲北京频道的台湾餐厅给钱。在北京，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7月17日说，国台办没有操控台湾媒体以及支持某个候选人。学者说，影响选举的努力可能是幕后安排，这个很难证据确凿将中国与某个具体行动联系在一起。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中国不太可能直接使用出钱收买选票或者破坏数据的方式来影响选举。他认为这个太粗糙太原始，中国的方式更为复杂。他说北京的官员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媒体向台湾和包括即将赴台的游客在内的中国民众发送信息，所以中方的做法是利用公关。他说将很难找到中国介入任何选举的直接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下届总统参选人之后，有关韩国瑜的两岸政策是否应该继续强调九二共识引发讨论，学者亦就此进行分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表示，已经同意担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他同时亦都建议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应该舍弃九二共识的论述。张善政解释，对岸已经不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再加上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他建议韩国瑜使用宪法一中，台湾优先。对此，高雄市长韩国瑜星期三表示，两岸政策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一环，他在集思广益之后会向各界讲明立场和想法，一定要符合台湾2300万人的最大利益。韩国瑜今年三月率团访问香港、澳门以及中国大陆，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时表示支持九二共识，并强调这个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张善政希望韩国瑜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主要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的谈话将九二共识等同统一，又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中共他把这个九二共识本来一个比较模糊的东西把它清晰化去处理，的确是让国民党很尴尬嘛。就国民党过去的这个
范世平说，中共将一个模糊化的东西清晰处理，的确使国民党很尴尬。国民党过去的九二共识可以去做他的模糊解释，各自表述还是存在的，只要台湾说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就好，这个凸显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缺乏默契。范世平教授还说，中共是否接受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一个问题，宪法是否等于一中亦都是见仁见智，所以宪法一中势必将引发争议，同时国民党内部亦都有不同的看法。前台北院长周锡伟认为，张善政的讲法亦都是九二共识的意思，只是创造新的名词，至于最终这个名词是什么，还是要交给韩国瑜来决定。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9年白皮书，呼吁政府在两岸关系上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创造互信，降低双方的紧张与敌对。该工业总会理事长黄文渊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产业界希望下届总统能够以正面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创造更多交流互动，并冷静思考如何创造双赢。 協助台灣產業走向國際化。台灣總統蔡英文由於不承認兩岸之間存在九二共識，亦不接受一國兩制，中國政府對此高度不滿，不單止加大外交打壓、軍事恐嚇，還挖走台灣五個邦交國。目前雙方的官方高層互動處於停滯狀態。中國國台辦多次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民進黨當局肆意否定並污蔑一國兩制，企圖通過升高兩岸對抗和敵意破壞兩岸關係，只是為了謀取個人的利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由已故民主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创建的劳改研究基金会，在他网站上推出劳改档案数据库，一个将与中共劳改制度有关的档案资料数码化的网上资料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吴宏达一直想建立一个劳改档案数据库，一方面他自己搜集了不少材料，一直存放在劳改纪念馆三楼的阁楼上，他很想令整个世界知道劳改是什么的事。劳改档案数据库主编、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宋永毅说，他觉得完成一个老朋友的遗愿，他们将它做成了。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2012年吴宏达曾经当面请他帮助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当时因为他还未做完最后一个数据库，但是他是答应的，等他将这些全部做完之后，他一定帮他的忙。图书馆和信息学硕士的宋永毅说，这个是他做的第五个与中国政治运动相关的数据库，前四个分别是香港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反右数据库，以及哈佛大学出版的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以及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即是五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2016年4月，吴宏达在洪都拉斯旅游时溺水身亡，之后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会重组，由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任执行主任，宋永毅和普利斯顿中国学社主席陈辉德任理事会主席。经过一年的努力，这个数据库最近上网。数据库分四部分，中共文件、领导人讲话、法律制度和特殊收藏，包含474个条目，共近千份文件，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98年，整整半个世纪。根据数据库前言，数据库中近500个原始文档，其中大约一半来自前劳改研究基金会，另外一半是新劳改研究基金会搜集的。宋永毅说，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中共整个政治运动的背景和路线图，因为中共所有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大饥荒、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同劳改联系在一起。宋永毅说，通过数据库可以了解劳改的起源。劳改是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产生。简单的说，为什么会产生？因为捉的人太多，杀都杀不完。从1951年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可以看到，中共建立劳改制度重要原因之一是发现劳改犯的经济价值。毛泽东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去榨取被镇压者生命的最后价值，使他们去开发有色金属矿，去修成鱼铁路，那些最危险、最污秽的工作都要他们去做。 美国维吾尔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话：中共虽然取消劳改制度，但系呢种做法从未取消，而家又大规模返回中国。他说大规模回来就是指东特厥斯坦，即是新疆出现的大规模的集中营。德国学者的研究报告说，现在每一个集中营的旁边都进行大规模的工厂建设，他们就用这些集中营里面的人作为无上的劳动力。他们现在将所谓的去极端化职业培训变成一种变相劳改，只是名称变了，但是实质的内容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劳改和劳教，即是劳动教养，有什么区别？宋永毅说，劳教是一种变相的劳改，是因为1957年打了大批右派分子。怎样管制这些右派分子？中共就发明了劳教。他不能够判你刑，你不过讲了些话，但是我可以强迫你劳动，所以劳教比劳改重要残酷。1961年1月，张毅地委关于甲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疾病死亡的初步检查以及对有人员的处理意见话，该场自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先后共收容干部犯错误，判处劳动教养人员2309名，58年至60年共死亡1060名，60年最为严重，死亡983名。几年来口粮标准几次下降，下降幅度亦过大过猛，生产任务不单止没有相应减少，反而增大，特别是60年总播总面积增加了将近1倍，口粮被一些劳教催管人员和干部层层扣押，食生的冷的喝不到水，因此疾病死亡急剧增加，造成十分严重的大量死亡。宋永毅介绍，劳改档案数据库具有分类检索功能，读者可以从年份、主题、作者等不同分类或者任意进行检索。主题检索部分可以拉出80个主题供检索，包括了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以及与劳改相关的主题，比如检索杀人比例，可以查到毛泽东1951年1月22号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在这份被邓小平、要修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的电报中，毛泽东说杀人比例问题以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决定，现在西南已经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已经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经超过，一般来看华东、中南以及西南三大区似乎都需要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够解决问题。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即是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6万人，杀了3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余的1万人左右由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这样的人如果以人口千分之点五计算，西南、中南、华东三大区就有15万人以上，更加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它的好处就是经济方面有益，苏联过去对很多重犯就是这样处理。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陈辉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数据库保存的是中共犯下的历史罪行的核心证据，这些原始文件是抹杀不到，怎样栽赃、怎样销毁、怎样遮蔽历史都不可能销毁的。这个铁板钉钉的当时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而这个是有原始资料、原始数据库来承担，他是核心的证据，这个在历史学上、档案学上大家当然知道，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劳改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夏明对美国之音说，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共70年政权的实质是一脉相承，就是用各种暴力手段对他的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他重要性在于解构中共政权的本质。5、6场大运动，上百场小运动，伤害的人可能是百万计、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数据库的建成可以揭露这个政权的本质。宋永毅表示，劳改研究基金会还将包括吴宏达所有著作在内的劳改基金会出版的40多本书全部上网。宋永毅说，劳改研究基金会跟着下来的大项目是将现有的实体劳改纪念馆搬上网，就是通过多媒体、电影、展板、声音、音乐，将劳改这个历史真相通过电子化、网络化，将它以博物馆的形式再现给所有网民，尤其是年轻人。劳改纪念馆由吴宏达于2008年在华盛顿创建，2011年迁到繁华商业区杜邦圈。吴宏达去世后一度关闭，理事会改组后重新开放。 前劳改犯中国苦权主席张青和前政治犯齐家晶都曾经为吴宏达建立劳改纪念馆做出过贡献，对于闭馆和他们捐赠的展品未能够妥善保管表示不满。张青认为实体博物馆仍然应该保留，但是张青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赞同建立劳改档案数据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